那是在很早的时候，佛在古印度舍卫国的奇树几孤独园办了一所学校，一共有1250个学生。每天吃午饭之前，佛就会和他的弟子们穿好袈裟，拿着钵去挨家挨户的化缘，然后他们会把化缘得到的食物再拿回来，一起分享食用。那个时候，印度人是光着脚走路的，所以吃完饭之后，佛就要打水洗脚，然后整理好自己的座位，开始打坐。这时候，有一位名叫须菩提的长者从座位上站了起来。只见他鹤发童颜，长须飘飘。他向佛行了一个礼，双掌合十，恭敬地说：“世尊，您经常教导我们要看护好自己的念头，随时反思自己的言行，莫以恶小而为之，莫以善小而不为。那么对于那些普普通通一心向道的人而言，应该如何想，如何做，如何平息自己内心的烦恼呢？”佛回答他说：“须菩提，这个问题很好。怎样才能使自己心平如水，没有烦恼呢？凡是有生命的东西，比如卵生的、胎生的、湿气所生的、化生的，还有那些有思维没有思维，甚至无所谓有没有思维，但是有感觉的生物，我都要让他们进入心物同一的境界，解脱生死。我教化了无数众生，可是我并不觉得自己就多么伟大。为什么这样说？一个自称为得道的人，如果心中总是有自我、他人、众生、高低长幼的概念，那说明他没有在头脑中消除这些概念的对立，也就是没有真正的得到。须菩提，对于一个学佛有所成就的人来说，不要总是认为自己是正确的，也不要拿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，认为自己总是高人一等，更不要戴着有色眼镜，凭着自己的好恶去传道，应该以一颗平常心、平等心去对待世人。如果能做到这一点，那就是在给自己积累美德的基础，在给自己播种着福田。须菩提，我来问你，你现在看到你面前的可是如来佛？
不是，世尊，您并不是您，我看到的只是您的表象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世尊所说的我
并不是须菩提所看到的我，须菩提看到的只是您的表象，相当于您的照片。佛点了点头，表示认可，接着说：所有的现象都只是一种假象，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，这才算是达到了究竟。
师尊，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听完了您的道理之后都会深信不疑呢？
须菩提，在我涅槃之后的若干年又若干年之后，如果有严格按照佛教的规章制度修行的人，他会理解我今天所说的道理，并且由此产生信念和信心。如果真是这样，说明他与佛有缘，这个人肯定有着极高的悟性，这样的人肯定是一个有道德有福气的人。像这样的人通过修行，心里不再有自我、他人、众生和高低长幼的概念，他不会固守一个死道理，不会认为自己就是那真理的化身，也不会认为世界是虚无的，没有真理和道理可言的。这就是得道的一种体现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从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出发去认识事物，或者从某种权威的理论出发去认识事物，都是一种偏颇的、主观的、唯心的做法。所以既不能迷信一种理论，也不能认为世界毫无规律可言。所以我经常说，要知道我在给你们讲某一个道理的时候，就像船夫要用船把你们渡到对岸去，你们不要过了河还把那艘船背在身上。我所讲的道理都是相对的、暂时的，何况是我在讲这些道理时所举的那些例子呢？须菩提，你现在明白了吗？你认为我得到了真理吗？你认为我有向你们说过些什么吗？
师尊，按照我对您的思想的理解，这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真理，我们通常所说的真理只是一个名称而已，也没有什么真理是您可以说出来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您所说的真理不是随便可以模仿和宣讲的，这就好像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。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发展变化的，
此一时，彼一时，真理也是同样。当你说它是真理的时候，它可能已经不是真理了。所以，世间圣贤之人之所以为圣贤，就是因为他们不拘泥于教条，才相互有所差别。否则，那不就千篇一律了吗？须菩提，如果有一个人把全世界所有的珍宝都拿来布施给他人，那这个人所得到的福德多不多呢？会很多啊，世尊。当然，这种福德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福和德，这只不过是世尊您打的一个比方。须菩提，如果又有一个人接受了我在这部经中所说的道理，包括那四句偈语，并且给他人讲解，那么这个人所得到的福德要比前面那个人还要多出很多很多。为什么我会这么说？须菩提，你仔细听，所有得道的人以及他们所领悟到的道，都是由此经义所产生的。须菩提，我们所说的佛法，你要再一次注意，不要把它真的当成佛法，它只是一个名称而已。须菩提，一个得了须陀洹果位的人，能不能自认为他得了须陀洹果位呢？不能，世尊。能达到须陀洹果位的人，他的修养达到了一定的境界，他的内心没有偏见私欲，他已经初步领悟到了缘起性空的道理，此心归于平淡，具备了一颗平常心，不再被那些所谓的色声香味所诱惑，只不过还做得不够彻底，还需要继续修炼，这才叫须陀洹。须菩提，同样的，一个得了斯陀含果位的人，能不能自认为得到了斯陀含果位呢？不能，世尊。能达到斯陀含果位的人，比须陀洹果位的人修养更高一些，他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抛弃私欲和偏见的修炼目的，实际上已经没有必要在这些事情上再下功夫了，这就是斯陀含的境界。须菩提，一个得了阿那含果位的人，能不能自认为得到了阿那含果位呢？不能，世尊。能到达阿那含果位的人，比斯陀含果位的人修养又要高一些， 他们已经完成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化，思想与行为达到了自由自在、无阻无碍的境界，看起来无需再做任何修行。其实，他正好到了能够自由地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的阶段。这就是阿那含的境界。须菩提，一个得了阿罗汉果位的人，能不能自认为得到了阿罗汉果位呢？不能，世尊，因为要达到阿罗汉这种境界，确实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修行方法。如果阿罗汉有这种已经得到的想法，只能说明他还没有真正得到。世尊，您曾经说我达到了没有贪欲的境界，是一个出色的人。世尊呐，其实我自己并不这么想。如果我真的像您说的那样来认识我自己，那说明我仍然是一个有私欲、有贪念的人。正因为我的行为顺其自然，我才是我，我才是一个认认真真修行的人。那么，须菩提，你认为我当初在我的老师燃灯古佛那里，有没有学到所谓的佛法呢？没有。那菩萨居住的地方是不是都很庄严呢？不，世尊，所谓的庄严只是一种想象，其实并非是那样。须菩提，这就对了。不要贪恋心外之物，物来则应，过去不留，自然而然。须菩提，比如有人身大如山，那是大还是不大呢？是大啊，世尊。当然我知道，您这只是打的一个比方。须菩提，比恒河中的沙子还要多的恒河，多是不多呢？非常多，世尊。恒河中的沙子本来就很多，更何况比沙子还要多的恒河呢？须菩提，今天我给你说一个大实话，如果有人拿这么多的珍宝来布施，他所得到的福德多不多呢？那就太多了，世尊。如果有人按我刚才所说的 办法和原则去修行，并且给他人讲解传授，那他所获得的福德要比前面那种福德还要大得很多很多。须菩提，你要记住，第一，这部经及其里面的四句偈要广为传播。第二，一定要保存好这部经。第三，要尊重学习这部经的人。第四，这部经放到哪里，就相当于我走到了哪里，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。那时候，须菩提就对佛说：“世尊呐，那这部经，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名字来称呼它呢？我们又该如何按照这部经中所说的道理去修行呢？”须菩提，这部经的名字就叫做《金刚般若波罗蜜》。注意，这只不过是这部经的名字而已。须菩提，我再问你，我说什么了吗？世尊，你什么也没有说。须菩提，三千大千世界里所有的微尘多不多？世尊，当然很多了。我所说的微尘和世界都只是一种比喻。我再问你，能不能认为看见了我的形象就是见到了我呢？不能，世尊。能不能认为修成了32种好相貌就是成佛得道的标志呢？不能，世尊。您所说的32种好相貌只不过是修行到一定程度上的外在表现，那只是一种表面现象。须菩提，以才施人所得到的福德比不上以命施人所得到的福德。可如果有人按照《金刚经》里所说的道理去修行，时刻把经中的四句偈语记在心上，并且一有机会就给他人解说，那么这个人所得到的福德就太大了。那时候，须菩提在聆听了佛所说的《金刚般若波罗蜜》之后，深深地领会了经文的内涵，心中豁然开朗，禁不住喜极而泣。他对佛说：“世尊呐，您今天说出了如此深刻的经典，自从我得到慧眼以来，还是第一次 听您宣讲如此深刻的经论。世尊，以后如果有人听到这部经，明白了其中的道理，内心就会产生向道之心，以至于明心见性，生成实相。要知道，这个人就会成就第一少有的功德。世尊呐，我所说的这个实相，就像您前面所说的，只是一种称谓。还有啊，世尊，今天我从您这里听到了《金刚经》，我理解了它，信仰它，用它所讲的道理来修行。这一点都不足为难。问题是，再过上若干年之后，那后来的人学习了这部经典，如果他也能理解、信仰和受持，那么这个人的智慧就将是世间少有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个人的内心没有自我、他人、众生和高低长幼的概念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些都是因缘合成的假象，是暂时的和虚妄的。只有我们看透了这世间种种假象，我们才会有所领悟，才会发现其中所包含的真理。佛陀于是高兴地对他说：“须菩提，你说的对，说的对。如果有这样的人，他在听说了这部经之后，内心不恐慌，不畏惧，那么这个人确实具有少有的大智慧。须菩提呀，我所说的大智慧仍然像前面那样，只是一种指代，只是一个名称而已。须菩提，要达到大智慧的境界，首先要能够忍辱，这里所说的忍辱也只是一种称谓，要注意理解忍辱的内涵。比如在若干世之前，我曾经被割力王割解了我的身体，那时我的内心没有自我、他人、众生和高低长幼的概念。如果我有这些概念，那当时我的内心就会产生怨恨。再有，很早以前，在我做忍辱仙人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的内心就已经能够达到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的境界了。所以须菩提，作为菩萨要能够做到透过现象看到本质，不要把现象和感觉作为思考问题的依据，应该以变化的角度来看待问题。如果有所执着， 往往就会产生偏见。所以我说，菩萨的心不能只停留在现象上，停留在问题的表面上。须菩提呀，菩萨是为众生谋利益的人，应该像我刚才所说的，去想问题，并且付诸行动。注意，这里我所说的相和众生，仍然只是概念，而那些概念，都只是我们修炼过程中的一种借助，是我们最终都要抛弃的东西。须菩提，我所说的都是真话，不是假话和玩笑话。我所得到的佛法是无实无虚的。须菩提，如果一个菩萨以一种所谓的理论付诸实践，那就会像一个人走进了黑暗，就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不依教条而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，这样才会见到事物的真相。须菩提，将来若有人努力学习《金刚经》，那这个人就是如来。以佛的智慧，我可以预见，这个人肯定会成就一番大事业的。须菩提，若有一心向善学佛的人，一个是舍命布施，另一个是坚信《金刚经》中所说的道理，并按此修行，那后者所得到的福德，要比前者多得多得多。何况抄写传播，给人讲解此经，那功劳就更大了。总而言之，须菩提，这部经有着不可思议、不可估量的功德，我愿意为发大乘心愿的人解说，为具有上乘智慧的人解说。如果有人能够坚持抄写读诵为他人解说，我都会看见，都会听到。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。这样的人就能承担如来那无上正等正觉的家业。须菩提，那些沉迷于小法的人，连自我、他人、众生和高低长幼的概念都放不下，对于此经当然无法领会大意，不会聆听、接受和诵读，更不会给他人讲解传授了。须菩提，无论在哪里，只要这部经的存在，只要这部经还在， 一切人和神都应供养。经之所在，就是塔庙之所在，大家都应该恭敬作礼，并在经的周围放上鲜花。须菩提，一心向善的人受持诵读此经，这个人先前的罪业，因为读诵这部经的原因，就可以将其罪业抵消，并且可以得到大智慧。须菩提，在我学成之前，曾经拜过许多老师，认真地供养他们，因此获得了功德。以后如果有人能够受持诵读此经，那么他所得到的功德比我所得到的功德要胜过1000倍、10000倍，甚至难以计算。须菩提，若有一心向善的人，到了后来的末世，还能够受持诵读此经，他所得到的功德，如果我一一地说出来，我怕有的人听了，心里会失去平衡，甚至会狂乱，会狐疑不信。须菩提呀，要知道这部经的意义是不可思议的，它的果报也是不可思议的。听到这里，须菩提于是对佛说：“世尊啊，一心向善的人，一心想要明心见性悟道，应该怎样保持自己的心理，怎样去降服心中的烦恼呢？”须菩提，一心向善学佛的人，一心要求得大智慧的人，首先应该立下这样的志向：我要让一切众生脱离苦海，见性成佛，直到最后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须菩提，如果菩萨有自我、他人、众生高低长幼的概念，那么他就不是真正的菩萨。须菩提，求得大智慧，实在没有一个定法。须菩提，你说说看，我在燃灯古佛那里，有没有得到一个什么方法？世尊，没有。按照我所理解的您的思想，您在燃灯古佛那里确实没有得到一个什么万能的方法。须菩提，你理解的对，我确实没有得到一个什么方法。如果真是那样，燃灯佛 就不会给我受祭。正因为没有这样一个方法可以得到大智慧，所以燃灯佛才给我受祭，说你在来世就要成为佛了，好释迦牟尼。所谓如来，所谓方法，字面的意思都一样。如果有人说如来得到了无上正果，明心见性了，须菩提，实在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佛得到。如来所得到的道，不是实有的，也不是虚无的。所以我才说，一切的方法都是佛法。须菩提，我所说的一切法，都只是针对那时那地而言，都只是一种指代。须菩提，菩萨也是一样。菩萨如果口出狂言，说自己要救一切众生出苦海，那他就不叫菩萨了。为什么呢？佛法不是刻意能够模仿的，佛法是不留痕迹的，实在没有一个定法可以叫做菩萨道或者菩萨行。所以佛说一切佛法，并无你我众生他人高低长幼的概念。须菩提，如果菩萨自己说我要把佛国建设得更加美好，这样说的人不是真正的菩萨。为什么呢？佛所说的庄严佛土，并不是真正的庄严，那只是一个比喻而已。须菩提，如果一个菩萨深刻领会了无我的道理，那他才是一个真正的菩萨。须菩提，按你的观点看，如来有没有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和佛眼呢？世尊，这些如来都有。须菩提，正如恒河中所有的沙子，佛说，那是不是沙子呢？世尊，如来说是沙子。假设有像恒河中的沙子一样多的恒河，又有像这些恒河中所有沙子一样多的佛世界，这个多不多呢？那就太多了，世尊。须菩提， 在你所在的国家中，所有的众生有多少心理，我全都知道。为什么呢？如来所说的各种各样的心，也只是一种指代比喻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须菩提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须菩提，如果有人把这世间所有的珠宝都拿来施舍与人，这个人所得到的福德多不多呢？世尊，是很多。须菩提，如果福与德是实实在在的，那我反而不会说得到的福德多。正因为真正的福德，你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，我才说这种福德多啊。须菩提，你认为佛是可以以形象来看见的吗？世尊，不是。如来不能以佛具体的形象看到，如来所说的形象并不是佛本身，那只是一个名称而已。须菩提，那么如来可以以其他的形象而见到吗？世尊，也不可以。如来不应该以具体的形象出现，因为所有的形象都是不真实的、虚妄的。须菩提，你不要这样去认为。如来今天有所说法，不要这样想。如果有人说我今天所说的是佛法，那就是在诽谤我，是由于他不能理解我说的意思所造成的。须菩提，所谓说法，并没有什么法是可以说出来的。世尊，将来会有很多人在听了这部经之后，会产生信念和信心吗？须菩提，你所说的众生，并不是众生，也不是不可能是众生。所谓众生众生，如来认为不是你所说的众生，那只是一种暂时的称谓罢了。那么世尊，人们说您得到了，其实您什么也没有得到，是这样吧？对对对，须菩提， 对于道来说，我什么也没有得到，这才叫道。须菩提，佛法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下之分，这才是道。用一颗无私无欲无贪无着的心去修行，一心向善，就可以得道。须菩提，我所说的善法，你不要认为就是善法，那只是一个名字而已。须菩提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把比须弥山还要多的珍宝拿来施舍与人，还不如修习和传播《金刚经》所得到的福德大。须菩提，你们不要以为我要度尽众生，不要这么想，因为实在没有众生让如来去度啊。如果真有众生需要我去度化，那等于说在我的头脑当中还有自我、他人、众生和高低长幼的概念。须菩提，如来所说的我，只是一种抽象的指代，那些凡夫就以为真的有一个我。须菩提，所谓凡夫，那也只是一种抽象的指代，只是一个名称而已。须菩提，能不能认为佛的相貌有着特殊的威严和壮观？师尊，应该是这样。照你这么说，那些帝王也就都成了如来了。哦，师尊，是我理解错了。那个时候，佛陀就说了一个偈子：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须菩提，你如果认为如来不经过自我就可以得到，那是错的。你如果认为什么都是空和无，也是错的。须菩提，如果一个菩萨用无数多的珍宝来行布施，而另一个菩萨懂得了一切法无我，物我同一，心物一元，得成于忍的道理，那么后者所得到的功德要远远地胜过前者。要知道，以菩萨的境界是不接受福德的。 须菩提，知道为什么我说菩萨不接受福德吗？菩萨可以接受福德，但是不应该贪恋，所以我说菩萨不接受福德。须菩提，如果有人说如来就是若来若去，若坐若卧，那这个人并没有理解我所说的意思。为什么呢？如来就是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的意思。须菩提，把整个世界碎为微尘，这样的微尘多不多呢？世尊，很多很多。我知道这是您又在做比喻。须菩提，世界上实际存在的东西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，就是所谓的一合相。我所说的一合相仍然只是一种指代和名字的借用。须菩提，所谓的一合相是不能用语言可以表达清楚的，只有那些凡夫俗子才会想从这个当中找出一个究竟来。须菩提，如果有人说佛认为人们的思想存在着自我、他人、众生和高低长幼的观念，这个人的理解是对的吗？师尊，这个人没有能理解您所说的意思，因为您所说的这些东西是您为了说明问题的一个借用而已，不能以为这就是您所说的那个真理。一心求道的人，对于任何佛法，都应该这样去理解，这样去修行。不要动不动就在脑子里产生出一个理论来，这叫不生法相。须菩提，我所说的法相并不是法相，只是一个名称而已。如果有人用全世界所有的珍宝来布施，也比不上有人一心向善，诵读传播此经。要以坚毅不拔的精神向众人讲授《金刚经》的意思，要明白一切实际的方法都如同梦幻泡影，都是稍纵即逝的，应该用这样的理解去深刻的领悟《金刚经》当中 所有的道理。说到这里，佛所讲的金刚般若波罗蜜就结束了。长老须菩提、各个比丘和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还有世间的天人阿修罗，听到佛所说的金刚般若波罗蜜之后，都非常高兴，从此就按照经中所说的，开始了他们的修行。